咁我睇翻今日嘅经课啊，喺旧约里边，其实系讲紧一个饶恕嘅课题。咁所以我就拣咗创世纪45:1-15，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大家可以打开创世纪45:1-15。饶恕从来都唔系一个简单容易嘅过程，当中经过唔同嘅阶段同埋历程。我哋可以话创伤越大，饶恕需要处理嘅时间就越长。当然，伤害同被伤害，饶恕同埋被饶恕，都各自有自己唔同嘅心路历程。呢个令饶恕喺人世间所呈现嘅唔同嘅面貌同埋唔同嘅结果，变得多变，同埋唔容易揾到一条放之四海皆准嘅定律。啱今日嘅经训嚟到创世纪45:1-15呢一段约瑟饶恕兄弟嘅故事。故事系描述一段赞人热泪嘅相应饶恕，甚至俾人一个能够达至复和嘅寄盼嘅片段。但系呢、这个只系饶恕嘅一个中途站。对约瑟嚟讲，能嚟到呢一步已经系好唔容易。我哋如果睇完创世纪50嘅结局，我哋就知道原来饶恕与被饶恕嘅一方仍然有好大嘅距离。呢、这个感人嘅场面只系饶恕嘅一个中途站。或者我哋先嚟简单去回顾下约瑟嘅故事。约瑟系一个好传奇嘅人物，佢嘅故事咧，打从喺创世纪37开始，到创世纪50结束嘅，都系有佢嘅足迹。佢嘅故事甚至系改编为音乐剧，《约瑟嘅彩衣》，由 Tim Rice 填词 ，Lloyd Webber 作曲嘅。佢嘅故事其实嘅情节十分之精彩，有唔少重复嘅出现嘅主题。我哋可以用衣服为例，父亲的彩衣本来是给大儿子的，但是约瑟是雅各心爱的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虽然在兄弟中他是排行第11，但是这件彩衣呢就落在他身上。这个惹来了兄弟对他的嫉妒，更加动了杀机。虽然最后能够免了一死，他的彩衣却是染上了血迹，作为他死亡的证据。第二件出现的衣服是成为波提佛家中的管家之后，他虽然得到主人的信任，但是受到波提佛的妻子引诱，逃走的时候留下一件外衣，就成为他被指控的证据。虽然被锁入监就要穿上囚衣，最后一件应该是法老赏识他，赐给他一件皇室的外袍，这个是得到尊荣的见证。所以衣服的更替其实是标志着一个人的际遇。 Tim Rice 在他的音乐剧里面说得好，他说 Give me my color coat, my amazing color coat。 其实约瑟可能在众多的衣服里面，他仍然是最爱那件他爸爸给他的彩衣。其实约瑟的彩衣是整个家庭伤痛和饶恕的起始点。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容易定事情的对错。有些家的互动是隔代留下来的影响的。正如上面提过，约瑟的父亲雅各特别是宠爱约瑟的。在他17的时候，雅各就送给他一件彩衣，当时彩衣应该是给长子的。雅各这样的行径呢，就酿成他其他10兄弟对约瑟的嫉妒。其实当我们再推上一代，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就是因为偏爱雅各，以致酿成了日后以扫追杀雅各的地步。由此可见，约瑟被卖，我们如果用一个家庭的角度来追溯的话，错可以追溯到利百加 同埋以撒身上。当我哋睇到家庭嘅恩怨，谁是谁非嘅时候，其实应该要将问题拉得阔啲。约瑟饶恕其实是经过很多不同的站。我想第一个站，他经历的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回伤害这个的意义。宽恕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以神的眼光去检视过去，而看到神在伤害背后的意义。宽恕的第一步就是有勇气去检视我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伤害我们的人可能曾经被我们伤害。约瑟的哥哥们或许只是因为雅各偏爱约瑟而受到伤害。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宽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约瑟被兄弟出卖，要宽恕他们确实是不容易。我们看回由他被卖到埃及，被主母控告，被囚，被酒政忘恩负义，后来又被记起，为法老解梦，最终成为法老的宰相，当中起跌了很多次，直至到最终当他回望，看到原来这些苦难的背后是有神的心意，他才学识怎样放下怨恨。正如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约瑟都多次提出他看到神是整件事整个经历的幕后的白手，不是黑手，他是事情背后的看守人，叫伤害的事化成可以扭转一个民族命运的契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十五章里面，约瑟其实都有提过几次他是看到神在整件事情背后的角色。我们看第五节好吗？四十五章第五节，这里说，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他是看到神差他的。第七节同样是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第九节说，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所以我们见到在约瑟心目中，他能够放低这个怨恨，是看到神的手在工作。其实另一个端倪呢，在圣经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其实那里都有一个交代。当时约瑟差不多三十七岁，因为圣经记载他是三十岁开始侍候在法老那里。方年未到以前，约瑟就给他两个儿子起名，大儿子叫马拿西，意思是使之忘了的。次子就是以法莲，意思就是使之昌盛。由约瑟被卖、被陷害、被遗忘，到被法老重用，回望这二十年，他开始明白到今天落入这个处境是为了什么。好像他替儿子改名，正正是可看到他已经宽恕了他们的哥哥。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就能够带给我们对伤害一个新的看法。而这个看法是帮助我们去宽恕，我们要学会宽恕，应先退一步，先在神的面前安静，思想神为我们为什么会容让这些事情发生，当中有神的恩典和计划。当然我们都不应该强迫身边受伤的人一定要看到伤害背后的神的意思，因为有不少的时候是未必找到答案的。苦难本身是不容易给一个合理的答案，我们占有约伯对苦难沉闷的一个记录。其实有另一个中途站是伤痛的眼泪。 不过纵然自己私底下处理了自己的怨愤，放下家人的怨恨和愤怒，但在面对要处理这个家人的恩怨的时候，总会牵动我们不少的眼泪。若瑟在和兄弟修补的关系的过程里面流过不少次的眼泪，有些时候他是要避开去哭的，好像创世纪42:23-24那里说，他们不知道若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若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今天我们经文都提过他放声大哭的场面，在创世纪45:1-2，不如我们都一起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开始，若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若瑟和弟兄们相应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我们见到他忍不住相拥而哭的片段，那些感人的场面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和安慰，因为若瑟这样被人出卖陷害，令自己落到一个这么艰难的处境，人世间最大的伤痛莫过于亲人给自己的伤，最终若瑟都能够原谅他们，相拥的泪是最大的明证。不过饶恕其实是一条伤痕的路，我们要分辨伤害的人是不是有悔意的呢？这样其实若瑟都做了很多事去证明这件事。在创世纪42-44，其实是若瑟测试兄弟是不是有悔意的。第一次他买粮的时候，他要哥哥们就带便雅悯到埃及，他偷听他们怎样去理解当前的苦难。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42:21-22。这里若瑟偷听了他们对那件事的彼此的谈论，这里说第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里面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瑕疵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其实接着呢，若瑟呢就设计了一个占卜用的杯子呢，就留了在便雅悯那里。犹大顶罪那段的说话呢，其实令我们感觉到即是最感人不过的地方。我们不如都重温下这段的故事，创世纪44:30-34。创世纪44:30-34，找到的我们不如慢慢一起同声读这段经文。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家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这个顶罪的做法其实预表了由大家将要出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顶罪的一个典范，都赞取了约瑟对 他们真心悔罪的信心。这个是饶恕的很重要的一个站。其实真正的饶恕是一个很艰辛的旅程，我们看到当中双方都要有行动和心意的转化。譬如犯错和犯罪者的懊悔，在罪疚中希望得到释放，这个就是他们兄弟们的表现。受伤者得医治，这个约瑟他要离开伤害，不要困在这个报复的循环的咒诅里面，愿意去施恩接纳和饶恕，最终冒险进入一个修补的关系，破碎的关系就得到复和。不过由宽恕到复和之间，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旅程。被饶恕者那边伤，其实有一个心路的历程。饶恕跟复和是两件可以分开来看的事，复和是双方间的事，有时候宽恕是未必会带来复和，这个两个过程。宽恕可以单方面可以做到，但是复和呢却需要别人都同时愿意才能够的。而在未能够完全复和之前，我们都要应该以恩典待人，好像约瑟的十个哥哥，虽然约瑟宽恕了他们，但他们仍然都未放得低，依然很恐惧约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都不难看到那些兄弟的恐惧。我们看回45章第三节，45章第三节，这里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兄弟的反应是什么？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时有一个权力悬殊的情况，被害人的约瑟今天已经强盛起来了，伤害者 变成一个很脆弱的一方，这个令饶恕一方有一些不确定和恐惧。而其实约瑟在言谈之间那种权力的气势呢都十分强盛的，不知道大家看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我们看一看45章第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45章第8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里提到他自己的位置成为宰相这件事。我们跳去45章第13节，这里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其实这里我们都看到一个亲疏有别的次序。对于约瑟来讲，他最看重是父亲，然后自己的兄弟便雅悯，然后战到其他的兄弟。或者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种权力的原始呢，其实带来恐惧是一直都未散的，这兄弟对约瑟的恐惧一直都未散，他们很担心约瑟是不是真心地饶恕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雅各死了之后，那些兄弟呢就很恐惧约瑟会不会回来报仇，他们就部署了一个要修补回和约瑟，想讨好回约瑟的一段的说话。我们不如打开创世纪50章15到18节，好吗？创世纪第50章15到18节，这里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 或者若失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若失，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若失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若失说这话，若失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到这个时候，若失仍然是以眼泪作回应的，因为他为兄弟信不过他已经宽恕了他们而伤心。原来他宽恕了，不代表兄弟是能够释怀。所以接着我们看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若失就这样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若失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若失的回答其实反映了他一个很有气量、善解人意。若失决定恩待他的哥哥们，愿意供养他们的妻儿，而且若失是更加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从若失宽恕的故事，我们看到他能够宽恕其实有不同的站，当中神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若失相信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他会觉得如果自己去报复是代替了神做审判的角色。第二，他相信神能够转化人不良的动机化为一个美善的结局。他没有否定他们真是立心不良，真是想伤害他的事情，不过他却以回望式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伤害背后原来有神的美意在当中。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我们有空间去看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是有他特定的计划。第三，更进一步，有神的眼光来看伤害，看伤害自己的人。原来这些伤害自己的人都有他们受伤的地方，例如雅各的偏爱，还有若失不是很懂得收敛自己。他十岁的时候跟哥哥讲了那两个梦，其实都伤害了兄弟之间的感情。最后能够从饶恕到复和，原来都牵涉到一些权力悬殊，被饶恕者对饶恕者的信心的问题。创世纪五十章故事的结尾其实没有记下兄弟们对若失那些眼泪、那些安慰的说话有什么反应。故事的结尾正如圣经里面很多故事都是这样，是一个的留白，似乎是邀请我们作出我们自己的决定。今天要学去宽恕这个功课真的不是很容易。我们从若失的故事看到宽恕是一段不短的路程，心愿大家透过若失的故事都能够反省自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些受伤的地方需要自己去用神眼光去超越的呢？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和去修补这个的关系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吧。 慈爱天父，我哋多谢你，你喺圣经里面留下一个咁宝贵嘅故事，俾我哋睇到亲如兄弟，有时都会因为我哋家庭里面嘅罪，带嚟兄弟之间嘅不和、仇恨，以致留下一啲伤害。要学去饶恕系一个好难嘅功课，有时经过咗好多年，都未必能够修复嗰个关系。但求天父你首先叫我哋懂得点样将我哋嘅伤痛带到佢哋面前，以致我哋揾到原来呢啲伤害背后你一路嘅保守看顾，俾我哋嘅伤害得到医治。当我哋被医治咗之后，求你都俾我哋有呢份嘅仁慈同埋勇气，去面对一啲曾经伤害过我哋人。至于我哋系咪能够一定同佢哋修复到关系，我哋将呢样嘢都交托俾你。有好多唔同嘅际遇，好多嘅变数，我哋都唔能够担保一定会大团圆结局。每个饶恕故事都能够相拥落泪，重拾关系，但我哋愿意先行过一步。求你就亲自喺呢啲嘅地方做安慰、做修补嘅工作，以致我哋能够唔单止喺个饶恕嘅中途站，我哋去到个尾站嘅时候，系睇到你自己嘅恩典、你嘅爱嘅美丽。我哋咁祷告，奉赖你名求。